请翻到课本31页。哎，我们在白板上哈，就是这个部分是这个阶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就是决定会死的第一个这个因向，死决定会来哈，那没有任何外援可以使他退去哦。那这礼拜我们就从这个第二个因向开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其实这个课本啊有，那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就是不用抄没有关系哈，只是说因为过去有跟大家就是讲过说，如果说诶。我们自己回去做整理的时候，因为这本叫做广论嘛，所以它就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它反复反复宣说。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这个单元里面要抓重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纲挈领，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每一个这个段落，每一个单元的这个主轴呢，要把它挑出来。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在网络上啊，或者是说有些研读，也就是这个学习这个广论的这个就是团体啊，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整理出来的科判哦，不过我是建议各位就是还是自己看，然后自己整理。那如果说呢，在整理的时候觉得说这个脉络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哦。如果我们一开始直接去看他们的这个科判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科判哦，就科判就像是一个大纲一样，可是我们写了最初的大纲之后，如果你再继续读的话，或你继续一直在这个深入的话，它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哦，那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去看别人的这个科判的时候，看别人的大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自己弄得更脑筋很混杂，会觉得说很乱哦，因为没要去对说，诶，这一条是在哪一个段落哦？等到你对好之后，还要再整理过哦。所以我是建议说，我们其实就是方便我们思维这一个单元的主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略的大纲哈，就是。如果说要再细的更细的那种科判的话，那是在以后更深入的时候，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思维呢？我们常说我们回去就是要思维研读嘛，可是这样看过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内涵，可是课本盖起来就是一片的东西哈，所以把这个大纲抓出来的时候方便我们思维哦。那我们说随时哦，以后如果说有机会各位去就是接受这种这个藏传的传法的时候，它前面会有四供加行嘛，那我们这个道前基础哦，这个想满人生就是其中四不供加行哦，就是回心四法的部分哦。那那个部分呢，主要是让我们这个心呢哦，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对这个世间安乐的追求转到对出世间佛法的这个追求哦。那有四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是这个想满人生，我们在道前基础上过。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念死无常，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那你每天要去修这个法的时候，你要怎么思维呢？我们总不能说每次把这个四本课本拿出来，然后这个四个这个主题来全部读完思维，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抓到重点，而且没有办法清楚的思维，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大纲的知道说它每一个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第四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说念死无常，它第一个就是先了解说我们如果不念死它会有什么过患，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我们如果说修了这个念死无常的话，它会有什么殊胜的功德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何鉴别说什么是正确的念死跟错误的念死哦。那第四个呢，就是从24页开始，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如何来修念死哦。那这如何来修念死呢，它有三种根本，九种因向。那九种因向就是分别这个每一个这个根本下面开展出三个因向，所以总共九个。那三个决断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根本底下，然后经过这个三种因向的思维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得出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结论，决定性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三种决断门那就是简单的跟就是写在白板这样，然后各位也可以照自己就是可能各位这个文学比较好的话，那个文字上面可以更浅白更清楚。那我只是说写一个给大家做参考，那回去思维的话也会比较清楚不然我们这样上， 其实这个几个纲要很清楚，可是要分好几个礼拜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上了这一堂课就已经前面那一堂课已经不太记得了，就会模糊掉它的那个每一条列的它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从31页这边哈，第三行这边哈，思决定死，就思维呢决定会死的第二个因象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寿命呢不但不能够增加，而且没有间断的一直在减少。在这个鹿胎经中有说，就算是懂得养生之道，知道怎么样来延续生命，最多也只能活100岁，已经算是很长寿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彭祖他寿800，他也是靠着就是说一些这个术来这个延长他的寿命，但是还是得死。我们如果说就这个仙人的这个来讲的话，这个还是算是一个地仙的程度。仙人他寿命延长再多，他还是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的。有一些动物，像有一些这个海水族的动物啊，像海龟之类的，他们甚至可以活个这个200-300岁是他平常的这个寿命，可是他还是得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教导我们不管是从这个医学啦，或者是从比如说这个瑜伽啦，各方面来教导我们这个养生之道，或者是从我们的心性，其实呢它是只是说帮助我们延长寿命的一种方式，但是是不可能说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不死。就算能够活到最长100岁，因为佛陀这个出世的时候这个人寿平均是100岁嘛，那我们就是以100岁最我们这人寿最长，这中间的寿量呢其实很快就过去，我想各位应该都已经有所体验了。我们现在在回想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应该都觉得好像仿佛如在这个昨天的一梦一样，现在我怎么已经变成了这个好几个孩子的妈了，照着这个镜子怎么已经开始就是有一点这个老态出现了，或者皱纹已经开始出现。其实小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期盼着过年，可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怎么年过完了又要过，就是觉得时间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快速。那这边就说12个月过去呢就一年了，那30天过了1个月，白天晚上过去又是一天，上午下午呢加起来就是一个白天。其实时间它是每个小时一分一秒的过去，那我们的寿量总数也是一天天在减少，因此我们只能看着寿命在损减，那所剩下的寿量呢却一点也没有办法增加，就这样子白天晚上一天天过去，那我们的这个寿命也一天天在减少，这个中间是没有刹那的间断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老了。那跳一段，这里呢就用了4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比如说织布，虽然它是一次只能织一缕线，但是呢其实呢你久了很长的做下去呢，很快就织完整匹的布。又如这个待宰的羊当它被牵往屠宰场的时候，也是一步步的接近死亡。又像这个奔流的江河，或者是险崖倾泻的瀑布，都是没有刹那的停留。我们的寿量呢也如湍急不停的流水，很快就会消尽。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它是刹那刹那，它时间是非常短的，其实刹那都在改变，真的就是像这个瀑布急流一样的那又如这个牧童呢这个牧童呢它驰上驱赶这个牲畜回栅栏，那这些牲畜呢也只能够毫无自主的被驱向归处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被老病等毫不自主的这个引向死亡翻过来34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在传记中叙述大酒窝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对他的这个尊称走到这个水边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水呢稀稀的流刹那刹那都在快速的生灭，正是修无常的方便。那说完就在水边修无常这其实呢这个很多，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很多人会在这个山林水边啊乃至这个瀑布溪边修行其实都是帮助他修行无常。像我们说这个连这个孔子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圣者，他都是看到这个水呢流过去呢，也都会觉得说这个逝者如斯嘛在这个外国西洋的这个文学里面有讲啊 其实大家对这个逝去的这个流水的这个感觉特别能够有体验、哦、就是有一个谚语说，这个一只脚不可能在同样的这个水里面洗第二次嘛，意思就是说它过去其实就不可能再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这个无常的方便哦。那我自己有一阵子呢，就是刚好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这个附近有一个社区的游泳池哦，它那个游泳池呢，因为用的是山泉水，然后它这个因为那个设计啊，就像那个瀑布这个水流下来一样，我就觉得说，哎，那时候在那边就是非常的合适来修这个无常观哦，因为你听到这个流水它奔腾的那个它那个声音啊，其实就是一直在提醒你说，我们的生命一直刹那刹那刹那的一直在过去，你在那样的情境里面，自动能够升起对这个无常的这种感受。那在大游戏经中呢，也以多种比喻来宣说无常的道理哦。他说呢，三界的无常就像这个瞬息万变的秋云，因为秋天的云它变化最快哦。那众生的生死呢，也就如同观看一场戏一样哦。众生的寿命更像空中闪电般的快速哦，也如这个悬崖上的瀑布正迅速的往下奔流哦。又说只要略略的向内思维哦、就是我们呢，如果能够静下来呢、哦、把心静下来来思维来观察的话、哦、就能够体会山河大地等宇宙间的一切变化，没有一样不是在显示无常的道理。所以对于所有的事物都应该做无常的思维，如果能够经常的思维，就能够引发决定的信解。那如果只是偶尔来思维的话，是无法产生利益的、哦、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无情能够说法哦、就是我们观察自然界的这个种种的现象呢，来观察它一切无常的这个道理、哦、所以其实我们也许我们是一开始、哦、我们可能这个三四十岁了、哦、就四五十岁才遇到佛法，遇到佛法的时候呢，诶，一开始学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诶，我找到的这种感觉，就是跟自己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相契呢、哦、我们这个就说了，有些这世俗人说这个闪电式的、哦、闪电式就非常快速的我、哦、就觉得说非常的香气，那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很多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在他整个生命过程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一直呢都在观察这个无常的现象，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习到佛法，所以没有一个透露、哦、所以常常在这个无常的 现象里面，你观察到了，可是你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无常的变化，你只是感觉到说这个无常使令我们的心非常的这种就是说感觉到说没有办法可以抓住什么，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流逝、哦、可是当我们这个遇到这个佛法的时候，发现到说了解到说其实无常它就是世间的常相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笃定了，就可以安然了，其实它就是世间相就是如此的。可是在这个种种无常的显现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哦、有一个这个我们能见的心，能够见闻觉知的这个真心呢，它是不会变动的、哦、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终的这种归宿、哦、就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内心、哦、所以这个这样的这个观察是其实每个人他即使没有接触到佛法之前可能都有所关照的，乃至于是对我们这个亲人的这个生死啊，至亲好友的生死，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常的迅速跟无常的可怕，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脱，一直到我们遇到佛法。所以在这边就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从这个现象上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观察无常的现象，然后多多的观察，多多的思维，才能够对这种生死无常、哦、这个起了一种深刻的体会。这36页，不但我们的寿命呢会趋向死亡，重新再投生转世，即使在这一世呢，我们的寿量也是随着每天行住卧这三件事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当中呢，逐渐在减少、哦、首先呢从入胎开始、哦、时间就没有一刹那停止过、哦、什么是入胎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投胎、哦、这个八世啊，我们的神世、哦、投跟这个父精母血三元合而成胎嘛、哦、这个入胎的一开始，其实我们这个生命就已经这个决定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佛法里面他不主张所谓的这个堕胎的事情，因为其实他只要入胎，他这个生命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一旦入胎，你生命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趋向死亡，然后再转往他世。那这一世活着的时候呢，也是被老病等苦所牵累，而这个老病的现象呢，就好比是这个死亡的前行，正引导我们步向死亡。一般的状况，他如果不是出于意外的话，都是要经历生老病死，从这个衰老，然后这个病，然后接着呢，最后整个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要断绝，就是会进入死亡。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一味的追寻快乐，安然的住在欢乐当中，完全不思维死无常的道理，那也不会为这个，也不为后世呢能够不堕恶趣往生善趣而努力。这就好比说是从这个悬崖高峰掉下来，这是比喻我们这一生正一步一步的趋向死亡。在没有落地之前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死亡之前，我们其实是不应该空欢喜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嘛，你就像这高空堕下来，它最后就是要堕地而死。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准备的话，我们一定是这种粉身碎骨的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会，其实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死亡这个方向趋近，可是我们不去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说要警醒。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说就好比是这样子掉下来，我们已经马上死亡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警醒，会发起这个就是精进的心，想要这个为这个来世，对我们这个好死好生来做打算。好，翻过来38页。那第三个思维决定会死，一定会死呢，第三个因相呢，就是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还没有闲暇修习妙法，死亡就已经到来，就是这个来不及修行就已经，这个始祖就已经来报道了。即使说我们能够像前面所说的活到100岁，也不一定有时间来修行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忙世间的事情比较多嘛，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已经耗去了大部分的寿命，那所剩的时间呢，有一大半是花在睡眠上，不睡眠的时候呢，又在散乱当中空过时日。那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忙着玩乐，也不会想要修行。等到老年呢，身心衰退，就是想要修行又没有力气，所以真正能够修行的时间实在是很少。其实我们现在应该都可以体会了嘛，不只是说我们在西出家人，有时候也是就是要忙了一些事物，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全时间的这个去修行。所以啊，我们现在如果说有什么烦恼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我们觉得说时间实在是不够，不够时间，抽不出时间来修行，我们可以静下来，其实静下来是很重要的，放松我们的这个身心呢，然后静下来思考说，其实我现在在忙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哪些事情呢，它是真正一定要去做的。那我在烦恼的这个事情里面呢，在百年之后呢，有哪些事情我还会为他烦恼的？如果说我现在烦恼的事情，我想看百年之后我还会，他还很重要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很重要。那如果呢，我现在烦恼的这个事情百年之后呢，其实可能10年之后我都不记得了，都已经不在乎了，可是我现在为他深深的烦恼，这个心理上面过不去，那我们可能呢就是可以想办法要把它放下，并不是说我们放下不是说什么事就放着不做了，而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会把时间放在烦恼超凡上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心呢是跟烦恼相应的，跟烦恼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要耗费很多的精神体力跟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琢磨跟它打转。如果今天我们事情来了，这件事情我面对它，我的心是没有跟贪嗔痴没有跟这些烦恼相应的时候，我自然就能够理智的去解决，它也不打我的闲岔， 哦，就是事情来了我就去面对，过了就让它过去，哦，那就是没有跟烦恼相应，那我们就是就能够有余裕的时间来修行。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表示说我们可能是跟我们内心的烦恼相应，哦，那这个就不值得，哦，就是让它呢，哦，就是其实我们它这个烦恼其实也是一个过客，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是一个过客。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一点的话，百年之后，不要说百年之后了啦，其实这个十天之后，十天半个月之后，可能都已经，哦，就是已经就是不在乎了，哦，尤其是我们这个家人啊，如果说我们没有结婚的话，还在学生的时候可能是跟朋友，那如果结婚的话，可能这个夫妻之间有时候就为了这个小事情怄气，明明就是一定要等到他跟我先说话，一定要等到他跟我先和好，就为了这个等，就等不到的时候呢，那个七上八下的心理，就是心里等了，本来说想说也应该一天就要和好了嘛，哈，没有嘞，这一天过后又再等一天，哈，就越等越气，然后整个心就在挂在说他什么时候跟我和好，等到他跟你和好的时候，那个前面的气都一切都不重要了，那我们就气了三天，哈，气吹胡子瞪眼睛，然后就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体力在这上面。所以我们要看啊，我们其实很多的事情是不是百年之后它还是如是的重要呢？可能它只要人家一句好话，一通电话，我就已经释怀的事情，我们可能现在就要赶紧的把它放下。好，翻到这个四十页这边，哦，所以他这边就讲哈，伽克巴哈，这位尊者呢，他也说啊，在六十年当中啊，如果说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是60岁，除去这个饮食呢、睡眠跟生病的时间，真正能够修法的时间实际上不到5年、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拿一张纸啊，哦，自己呢，哦，就是如果我的生命就是这一张纸这么多的这个寿量，扣掉这些我还剩多少，可能就一条线而已，哦，那他在这边呢，他这个例子是我们看到60年不到5年，就等于是1/12嘛，哦，那这个还是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佛法，如果说我们再晚一点遇到佛法，哦，可能就连1/12都没有，哦，我们可能已经40岁50岁再来遇到佛法，已经人生过了一半，哦，那前面呢就来不及修行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要趁早，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哦，遇到佛法虽然是很好，哦，可是呢也要努力的修行，不然呢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还年轻，可是呢你年轻不把握的时候，就往往容易蹉跎，容易懈怠散漫，反而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来修学佛法的时候，他精进努力，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他虽然年老了才来修行，可是呢他可能这个已经过了中年，甚至已经这个迈入老年才来修行，可是他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切，所以他把握他所有的时间，他都来这个做这个修行工作。如果说我们年轻就遇到这个佛法，但是没有去把握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一生都是悠悠忽忽就蹉跎过去了，因为如果我们要这个学习经教啊，参禅打坐，在都要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这个气血啊、气脉、气力都是最佳的状况，那你要禅修，你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得力。那你要学习经教呢，这时候记忆力也好，理解力也好，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功夫的增进啊，或者是在这个正知见的建立上面，都是比较容易得力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呢已经就是已经很多俗务缠身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在这边的学习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每一刻每再生的每一个时间呢都是非常珍贵的，就是要这个去把握的，因为想一想我们扣掉我们这个睡觉的时间，其实一天可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8个钟头，可能现在大家都很忙也没有办法8个钟头，然后还要吃饭，那有些人呢他还要必须要煮饭，还要料理，然后工作上班还要跟家人相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家还是有一些应酬嘛，就是家族之间啊、朋友之间啊、红包白包都要处理，还有一些聚会，其实真的能够拥有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就是能够维持个早晚课吧。那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早晚课是不足以安慰自己的心的，因为在佛陀时代其实并没有早晚课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全时间的修行。那来到我们这个就是 往就是传扬出来之后呢，在我们这个祖师呢，他这个大悲心呢，他是看到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哦，就是我们现在看他们是古代，可是跟佛比较起来，又是这个后来的。哦，在根器啦、时间上面都不允许。哦，为了怕这个他这个修行呢，没有一个可以把握的事情，哦，没有一个把握的方向，没有一个可以抓的。因为我们在最初的修行的时候，你没有见到空性的时候，一定有所得的心嘛，一定要有所这个依凭啊。所以他就是祖师大德，他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设立的早晚课。可是我们现在早晚课也开始慢慢的好像。也很有限哦，这个有限的早晚课里面，我们好像心理上面还是觉得不够哦，所以时间真的很少哦。即使是说，有时候可能可以做早课，就没办法做晚课哈，一天下来太累了哈，一开始念经就开始打咖，所以到底要不要坚持呢？哈，这些都是我们修行上很多哦必须要克服的啊，所以这个时间能够把握哦，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思维哦。会升起比较精进的心，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哈，就是这个决定会死的这个思维里面，最终我们要做一个决断心，哈，就是说要升起我这一生一定要修正法，哈，一定要学习正法这样的一个这个心量，哦，41页这边呢，不管哈我们能够活多久，在世的一切圆满，在你临死之前呢，都成了幻境。哦，就像睡醒之后回忆梦中所受的种种安乐境一样，哦，就是美梦一场嘛，哦，美梦或者是噩梦一场啊，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那既然死亡这个怨敌迟早都会到来，我们也没有办法防止它不让它来，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觉醒呢？哦，为什么要贪着世间这些带不走的东西，继续被世法所欺骗呢？哦，因为这世间一切都留不住的，都是具有欺狂性的。哦，其实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人生如梦啊，哦，老人家那些老先觉都会感觉到说，其实人生如梦是不是真的像梦，其实就像梦一样，只是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是这个晚上的梦，白天的是这个白日的梦，哦，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来思维，就能够经常发起誓愿，下定决心要赶快精进修行正法，哦，就是我们呢经过这样的思维之后，一定哈就发起要这个学习正法、修行正法的这个心。在这个佛陀的时代，我们知道佛陀他这个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位这个议论第一的啊弟子叫做迦旃延尊者啊。那在这个印度呢，一个这个北方哈，他们那时候这个国家很多这个小国，有一个这个王子哈，在北印度的一个国家有一个王子呢。因为他这个宿世的善根哈，然后就跟着这个迦旃延尊者呢就出家了啊，因为刚好那时候迦旃延尊者他这个行化到那边哈，那个国家里面，那父母亲呢也就是这个护持他，那跟着这个尊者出家之后呢，就一起修行哈。那不久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他的国家哈，就是游行到其他的地方去啊修行。那这一天呢，就是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比丘呢，他就跟着就是没有跟他师父一起出去，就自己呢早上出去托钵了，那托钵的时候呢，他那一天呢就不小心就走到这个那个国家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庭园去了，那在那边呢，就是这些宫女啊，这些嫔妃呢，就看到这位这个比丘相貌非常的庄严，然后因为他本身是皇室出身的，所以他整个这个威仪啊都非常的这个端严，所以就对这位这个比丘升起了恭敬心，就以这个皇室之礼呢，就是以礼款待他，就请这位比丘呢，就是跟他们一起坐，然后为他们说法，那因为这些宫女他们的这个虔诚心呢，那这比丘呢也就坐下来为他们讲法了